假使我有千万英镑，中国可以全数支取。假使我有千条性命，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。戴德生传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芳华，欢迎收听戴德生传。上回芳华讲到戴德生在长安找不到挑夫和仆人，也就是说如果他找到仆人或挑夫的话，他失落了价值40万英镑的行李跟物品。最后戴德生步行到石门关去，走了10里，他就进了一间铺子买一点饼当饭吃。想不到就在这个时候遇到了挑行李的苦力，他就问他们：
哎，请问你不是前几天帮我挑行李的吗？
是啊，可是你怎么还在这里呢？是回来了吗？
是啊，我是在找你们呢。
找我们？
哎，我的仆人月西呢？
哦，前几天你走了以后，我就把你的行李挑到南方去了。你的仆人月西走了一会儿，就说他要去亲戚家住一夜，就叫我把行李挑到他亲戚家去了。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那请你带我到他亲戚家去好吗？
哦，当然好喽。
戴德生找到仆人月西亲戚的家，可是他们告诉戴德生说月西只住了一天一夜就往杭州去了，别的事情他都不知道。戴德生无可奈何地赶回上海，可是天色晚了，石门湾也到不了。这回他再也不敢靠自己找住处了，他就求神给他预备一切。奇怪的是，有一个人请他住在他的船舱里，虽然这一晚很冷，蚊子也多，可是比起庙门口的那夜来，戴德生已经很满足了，因为他知道这是神给他预备的住处，他感谢神给他够用的体力来忍受这几天夜里的寒气，白天的太阳。他把一切都交给神，他知道遗失那些行李对他有好处，神一定会让他再找到的，不然的话神一定有其他更好的意思在其中。由此可见戴德生对神的信心和顺服。戴德生回到上海，第一件事就是调查他的仆人月西。他很慎重地处理这件事，仔细调查，看看月西是不是真的偷了他的行李。调查的结果证明月西是有计划的偷窃，他的罪是明显的，如果把他送到官府，那么判刑下来是很容易的。很多人都气不过，鼓励戴德生应该告月西。
这么没有良心的人啊，可不能饶恕他。对，这样的人就是必须饱受挨鞭子的痛苦。
哎，我知道如果真的把他送进衙门，他就惨了。
这种干苦力的就是这么贱，不打不能解决问题。戴德生，你还傻愣着干什么？你快告状吧，月西不是个好东西。
哎，我若是把月西送进衙门，他一定会受到衙役们的敲诈勒索，势必断绝他得救的机会。
啊，您的行李不是值40万英镑吗？
但一个人的灵魂比40万英镑更宝贵，我决定用另外一个办法。
哦，那是个什么办法？
于是戴德生就想出了对付月西的办法。他写了一封感恩的信给月西，告诉月西他的罪状和应受的惩罚。本来他想把他送官定罪，可是想到主耶稣以善对恶的故事，就不这么做了，叫月西放心，连他头上的一根头发都不会受伤。而且戴德生还告诉月西，可怜的不是戴德生，而是月西他自己。 劝月西赶快地向神悔改，逃避将来的审判。信的后面还告诉月西，他不希望好用的东西再送回来，可是那些外国书籍文件月西用不着的，最好请他送回来，因为戴德生认为神的慈爱感动他的心，使月西的灵魂得救，比收回一点东西更值得。戴德生这样做也为此迫切的祷告。亲爱的朋友，您对戴德生的做法有什么感想呢？他是不是太傻了？是不是吃亏了？是不是太苦待自己了呢？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，神真是不亏待那些信靠他的人。这件事情让在美国著名的基督徒乔治·穆勒晓得了，他很赞成戴德生的做法，并且寄钱给他，足够弥补他所受的损失。以后更是继续不断地为戴德生祷告，给他许多帮助，因为戴德生在这件事情上讨了神的喜悦，神就赐他一位好朋友、好同工。另外，他的好朋友伯家医生还送给他40万英镑，而且是在戴德生最需要的时候收到的。主的应许是不落空的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许，向我祷告，我就垂听。8月22日，戴德生又到了宁波，见到了很多朋友，休息了一会儿，他就去布道，又到镇河去传福音。派克医生已经为他预备好药品和他所需的器材，他急需回到汕头，结果一拖再拖，到了10月初才回汕头。可是当他把行李搬上船的时候，突然收到了伦敦会送来彭威廉的信件，信上报告彭威廉在汕头的工作暂停，因为彭威廉被人抓起来送到广州去了。虽然没有生命的危险，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见面。戴德生看了这封信就愣住了，他并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，一次又一次的阻挠，看样子汕头是回不去了，他的住处毁了，行李又被窃盗给偷走了，回宁波的日期也耽搁了，现在似乎所有的门都关上了，以前看得很清楚的，顿时深陷在云雾中。亲爱的朋友，您晓得这段时间戴德生所走的路，所受的折磨，也是神向他所施的恩惠。戴德生既然知道这是神的阻挡，他就默然不语，专心等候神给他下一步的引导。戴德生以后还会遭遇怎么样的事情呢？欢迎您下回继续收听戴德生传。